弟兄姊妹们平安。虽然外面天气很暖和，但是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但是我们每一次聚会里面都希望弟兄姊妹一起为着聚会祷告。因为我发现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好像那个沉睡的灵、疲倦的灵比在国内强很多，比中国大陆强很多啊。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发现弟兄姊妹没有冷气，没有空调，在那么小的房间，那么挤的房间，坐在矮板凳里面，各个眼睛大大的，这么专心听到。可是我在美国，我发现很容易弟兄姊妹虽然坐在空调的房间里面，但是大家的灵很容易下沉，所以我们要祷告啊，因为不然这个世代真的是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给吞噬掉了。那我们难得一个礼拜有一次机会一同坐在主的面前拨饼纪念主，或是在这里听主话的时候，结果居然是我们这个礼拜最疲倦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晓得这是仇敌的一个诡计啊。所以有人说这个 Sunday Morning Syndrome 啊，就是你到了礼拜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累，然后呢没有胃口吃饭，然后呢就觉得想睡觉，又头痛，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心情闷闷不乐。等到呢那天聚完会一结束的时候，突然开始想讲话，突然胃口变好了，突然心情变好了，然后突然精神变好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基督徒身上给我们特别的一个病啊，叫做 Sunday Morning Syndrome。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来到主的面前，实在求主让我们里面带着一个积极的渴慕。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稳行在高处第十个题目，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稳的生活，做一个高的生活，过一个能够不断往前去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我当初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五个字的时候，稳行在高处，我说有三个字我们要圈起来啊，一个是稳，一个是高，一个是行。这三个字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他这一生里面所面临的考验。我们怎么样子在主面前过一个稳的生活，而脱离那个起起伏伏、上上下下的情形。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过一个高的生活，而不是活在一种肤浅，只活在今生，只活在眼见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行在高处，知道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神要叫我们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而第三个考验就是行，一方面讲到我们到底怎样在这条的路上能够不断的长进成熟。很多时候我们停留在原处啊，信主了很多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我们在对主的认识和经历上啊，圣经的熟练上啊，生命上各方面，我们好像停留在从前三五年的光景，我们忘了进步，我们没有进步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把所听见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所以这是三个很大的考验，弟兄姊妹。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题目啊，稳行在高处啊，这五个字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挑战，真的是挑战。但是这却是神命定我们活着的一个境界啊，然后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荣耀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讲到稳行在高处啊，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的失败啊。先要澄清的，弟兄姊妹，不成功并不代表是失败啊。那尤其是在一些坏的事情上啊，你去抢银行不成功，不代表是失败啊。你是骗人骗了不成功，作弊做不成功啊，就是赌博赌输了，这都不叫失败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那就连这个，我们今天早上因为失败是一个太大的题目，那我也不讲到你在地上啊做生意失败啊，或是这个打球打失败了，做实验失败了。那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那爱迪生当他研究那个钨丝让灯泡发亮的时候，他做了几百几千个实验，人家以为说你失败了这么多次才成功，他说我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的，我不过是向成功更迈上一步就是了啊。那所以这个失败的定义很难去讲它啊。今天早晨我要讲的是关乎我们属灵这一方面的啊，所以我们定义的失败重在讲在基督徒啊，然后就算在座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就算是一般常人好了啊，在他的生命见证上和他的角色责任上的失败。我今天早上的重点是集中在这两方面，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生命见证上，一方面讲到我们的角色或是我们的责任上面，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他们是现在的医学，他们越来越多想要把这个宗教信仰的力量想要试着 include 进来，来治疗那些很严重的病犯，因为他们说到有很多的人病很重，或是他们有很长期的压力啊，或是这个自责造成的，所以当他们真正有了信仰，在基督里面得到的赦免，得到了宽恕啊，而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更新的时候，他们发现很多的病从他们身上退去，至少病情大大的 improve 啊，所以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报道，他说很多的人都是因为心里面啊有失败没有好好的处理，或是有罪恶感啊，或是挫折这些等等，造成了他心里面长期的啊一种病啊，这个东西影响到生理啊，在生理上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怪病，所以有的人就觉得需要信仰的治疗，从前还忽略这件事，那现在越来越注重啊。弟兄姊妹，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当我们要过一个很稳定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子去很合宜的来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失败。而我知道这个信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用，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是完全人，如果我们完全，我们就不需要听这样子的信息，但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会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来面对这个问题，它其实不知不觉都在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如何 handle 我们的失败，能够 properly 的来 handle 它，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事啊。所以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去参加那个柔道社啊，有很多的社团。那我们第一天上课的时候，那个柔道社社长他是一个黑带的啊，他非常有经验，摔得非常的好啊，他就跟我们讲，他你要学柔道的时候啊，学会摔别人之前啊，先学会怎么被人家摔啊，所以他第一天上课就是教我们这些人怎么样被摔啊，就你怎么样被人家摔到地上的时候，你落地能够落得合宜啊，能够不至于被人家摔到地上你就起不来，那底下不要打了啊，弟兄姊妹，因为在摔跤的事情上啊，在柔道的事情上，你被别人摔倒是难免的，但是你怎么样子摔下去的时候，你能够很合宜啊，很机警的落地，让你不受到伤害，能够再重新站起来啊，弟兄姊妹，这是第一堂课要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讲怎么过得胜的生活，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讲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失败啊，今天的人在面临失败的时候，我们很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失败啊，所以人对失败的这个处理有很多种啊，他不肯承认自己失败，所以他借着撒谎啊，借着一些掩饰的行为，想把他的失败 cover 起来或是否定掉。我想圣经上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对不对？当神吩咐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啊，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就要把一切的牲畜和这些都要杀掉。当扫罗见到撒母耳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完全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了。撒母耳说，我从哪里听到这个羊叫牛鸣的声音呢？然后他马上就推卸责任，他知道他不能隐藏了啊。他说是你的百姓，他们怜惜这些上好的牲畜，他们不肯杀。撒母耳说你住口，他说我把耶和华给我的话传给你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他犯错，他不肯承认，他用掩饰的方法，他用推卸责任的方法，他不肯去面对他的错误，所以神把大卫王给神把扫罗给废掉了，也这样子的人神没有办法用他啊。有的人在自己的错误上面啊，先发制人啊，就先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这个错是别人引起我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对不对？当亚当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的时候，神来责备他啊，马上就说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啊，那个女人说是你造的蛇，马上把责任推给神或者推给别人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原来很敬仰一个年长带领他的弟兄啊，他说有一次他非常非常的失望啊，因为他说他那一天看见啊那个弟兄下车的时候啊，在那里关车门啊，啪一下把车门关起来，他的太太的手就被车门啪一下砸到，那是很痛的事情啊，这个弟兄不仅仅不说 sorry， 马上就骂他太太，你的手为什么不快点收回来？他说他一看就说他心里就很难过啊，他觉得我们平常这么敬仰你的一个弟兄，而当你一犯错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先责备你的太太， 你不想想看，是你关门没有注意到他啊，在这里怪说你的太太为什么手不赶快收回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样会有这样子的毛病。当我们错的时候，我们常常先发制人，怕别人责备我们，我们先去责备别人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毛病啊。那稍微好一点的，虽然会承认，其实也不见得好，因为可能被别人发现了，被别人逮到了，他承认自己的错，但是呢他会 justify， 他给自己理由，他甚至会反驳别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对不对啊？前一阵子，就是十几年前，当一个很有名的电视播道家他犯罪啊，这个引起了很大的风波的时候啊，他们自己起来为自己讲话，就说连大卫也会犯罪，不是吗？那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别人可以帮你说啊，犯罪的人自己不要说。你知道你犯了罪以后，说大卫不是也是这样吗？那去年肯肯的事情被挖出来的时候啊，报纸上就想说谁敢捡第一块石头打他，所以所有的 congressmen 都安静下来，国会议员不敢去丢石头，因为一丢就有人去挖他的底细。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认错该有的表现。你被挖出来的错误，但是你在这里却给自己理由，谁没有错呢？连保罗都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连大卫这么属灵的人他也犯错，彼得第一号大使徒他也犯错。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该说的。有弟兄姊妹为了鼓励我们，为了爱我们，他们可以来鼓励我们，但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那还有一点人更好一点的啊，他承认啊，但是呢多了一个 but， 他说 I'm sorry but， 我对不起，我做错了啊，但是呢，那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的毛病，对不对？这个跟前面那个稍微好一点，前面我说的那个是先发制人啊，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对方去，那这个呢他至少给承认了，他说 I'm sorry but， 但是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常常有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么还有一种人，他可能认错了，但是呢他又过头了，所以常常自责，常常活在懊悔的里面，常常活在一个闷闷不乐，再也起不来，以为他这一生都完蛋了。自责过度啊，在这个罪恶，在这个事情上啊，失败上，这个懊悔过度，不能够靠着主的宝血出来，这也不好啊。尤其是有一些人啊，他们自己在这个错误的事情上虽然有份，但是主要的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却为了带下来那样子的结果啊，一直活在一个一生觉得失败、觉得痛苦的里面。像有的人失婚，在婚姻上碰到失败，并不代表是他这个人失败。可能是另外一个伴侣啊，他遇到了诱惑，遇到了试探啊，他出去有外遇，在外面有淫乱的事情，而让这个婚姻遭遇到破坏啊，让孩子们好像从小父亲就离开了，没有父亲或没有母亲啊，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却造成了一生的自责，觉得是不是我不好，留不住我的先生，是不是我不好，留不住我的妻子。弟兄姊妹，有一些的错误啊，责任不见得都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呢，要 properly 的 handle 我们的失败，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照着主的话，很认真的来看它。所以人对失败的处理，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偏重或者不同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想，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先有一个共识，就是失败我们不能够随便忽略它，我们要照神的话，用对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失败。因为失败是从早到晚我们这个人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常不小心就落到失败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能够很好的来面对失败。这就是今天早晨有几个点我们要来看的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肯承认我们自己失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很少人愿意那么谦卑，那么甘心的承认自己失败。那我想为了让大家比较服气一点啊，那请你们稍微想一下，你上一次讲 I'm sorry 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跟你的伴侣，甚至会跟你的孩子，或是会跟你的弟兄姊妹讲说对不起，是什么时候？基本我们自己做错了，但是我们的嘴巴不愿意说对不起。那比尔·高斯讲得更严重了，他说不要光讲 I'm sorry， 你要说我错了，不是光只是讲对不起，你要承认我错了。 I made a mistake， it's my fault。 弟兄姊妹，你要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或是你平均多久讲一次？也许你今天早上正好讲了一次，那并不代表你很属灵啊。平均你多久讲一次？平均多久你会跟别人讲 I'm sorry？ 难道我们都没有错吗？难道我们没有做过错误的决定吗？难道别人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做，每一次都做得好好的，让对方那么快乐吗？我们没有疏忽过，没有单言过吗？弟兄姊妹，我们都会，对不对？但是 I'm sorry 这三个字这么难从我们口中出来，或是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么难从我们口中出来。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同学会开会的时候，有一个老兄进到会场啊，一下看到，例如说看到志安啊，嗨 Paul 啊，这个好久不见了啊，你怎么搞的？你从前那么苗条的，现在怎么长得这么壮啊？啊，这个啊，从前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讲了很多啊，你从前那么白的，现在怎么变黑了？啊，讲了这么多，然后他跟他说对不起，我不叫 Paul。 他说哎呦，你变这么多，连名字都改了。他还是不肯承认自己错，对不对？但是人的毛病啊，那你说我没有这么严重了？我想弟兄们，我们常犯的一个错啊，我一样犯，就是我们出去找路的时候不喜欢带地图，对不对？带着太太孩子出去玩，或是要去从前去过的一个地方，或是要去拜访一个朋友啊，没问题，我记得 trust me， 上车啊。太太说你最好抄着地址把地图画一下啊，没问题了，上车啊。上车以后就开始去了，然后一路找，明明是向北，你不小心开成南边，然后一路找就是找不到，因为你记得他家就在加油站旁边，你就来回找，找不到那个加油站，然后到这个太太说我叫你找你就不找，这是常常有的对话，对不对？太太在这个时候就是不识相，就开始来唠叨了啊！你看我早就跟你讲，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他说你现在最好去旁边问问别人，他心里面还是不服气，你相信我，反正到了加油站就到了，然后就一直开，开了几个 mile 都没找到加油站，然后说奇怪的，怎么加油站也拆掉了呢？等到最后两个都快吵架了，那有的人吵架完就回家了，底下就不去了，对不对？那先生还有更有一点度量呢，他终于停下来去问别人，好，别人说哦，这是正好相反的方向，太太聪明的话上车就知道说你看吧，你讲你看吧，我跟你讲，他从原来的 highway 就回家了。那弟兄们常常犯这种毛病的，我跟你讲啊，真的常常犯，我们不愿意说 I'm sorry， 我们不肯承认我们错了，这只是小事啊，这地方怎么这是小事情？但是从这些我不过举出一些例子，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能够谦卑，或是能够更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上的缺陷，或是我们角色上我们责任上缺陷的人不多，真的不多。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外国来的宣教士，他到中国大陆去，他到乡下里面又有机会去参加乡下的聚会。那有一天聚会会后的时候啊，大家在那里祷告，有一个姊妹放声大哭，哭得很厉害，祷告得很迫切。那他不太明白他到底为什么哭成那个样子，所以会后的时候他就问了旁边他们中间唯一一个懂英文的，他说请问那位姊妹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他说他为着他们所在的那块的环境啊，那一片的工厂，因为遭受到很多的逼迫，工作不容易推展。他说他们去年一年只新建立了五个点的聚会，就等于我们现在职堂只五个堂。他说因为去年只做了五个，他在主的面前觉得亏欠，他觉得这么多人需要，但是我们却只建了五个，所以在主的面前痛哭啊。哎呀，这个传道人，这个西洋教士，他说他听的心里面真是难过。他回来就跟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这些西洋的弟兄姊妹教士们，我们在这里，我们天天在这里坐在这边，做了最好的聚会，享受最好的环境，但是在那里，在东方有一个中国的姊妹，为着他一年只做了五个新的聚会，他在主的面前懊悔，觉得他浪费了他的生命，觉得他不够殷勤，而在那里懊悔。而我们平常 到底在为什么事情懊悔？连真正犯错我们都不懊悔，那更不要说在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上了。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肯面对自己生命的问题或是角色责任上亏欠的人，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是越来越少。就连我们真犯错了被人点出来，我们心里面受伤，我们不服气，我们找理由，我们虽然当面可能还会客气啊，谢谢你啊，谢谢你提醒，回到家睡不着觉，于弟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讲这个话呢？他哪里晓得我的用心是什么呢？或是说真的错误被我找到了，难道于弟兄你没有错吗？啊，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说因为我没有错我来跟你说请你改正，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一个人越爱主，一个人越圣洁，越跟主的关系对，他认罪的生命、认罪的度量、认罪的范围就更广更深。大卫一样犯罪，对不对？但是当你读到诗篇139篇，读到大卫晚年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甚至求神说，主啊，你看在我的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认罪生命，求神常常来光照他。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要能够处理失败，处理的好，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一个常犯错的人，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啊，我们愿意承认错误。你看，我们要讲到这个点，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都承认，在新约里面，生命最好的几乎就是保罗，对不对？他对神的认识，他生命的纯净丰富，因为没有人几乎可以比得过他啊。当然，这是我们的看法，神是不是这样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宝贝他。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耶稣基督的怜悯显在他的身上，向他显明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一切信主得永生的人做个榜样。就说神对保罗这样子的人，神都还有爱，神都还有忍耐，神都还愿意做工在他的身上，所以给我们这些人一个激励。这是保罗写这句话的目的，他说像我这样子的人，神居然都还用，神居然都还肯怜悯我，神居然都还肯对我有忍耐，更不要说你们了。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弟兄姊妹。那伟大，那个卑微认罪的生命。那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主面前，所以我为什么说叫做挑战啊？因为这承认失败，这是一个勇气，我们需要勇气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9章12节，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我们不肯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满身污秽有需要，或者我犯错的时候我谦卑承认我错了，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医治就没有办法领导我们，因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晓得我们天然生命这个旧造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不断堕落的生命啊，是一个很容易犯错犯罪的生命，就不要那么稀奇我们会犯错。但是问题是，稀奇的是很少有人真是那么承认或那么容易承认自己犯错，真的包括我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犯错的时候，我的姊妹一样会说，哎，你怎么这样子那样子，我们里面本能的都想要赶快反驳啊，我不是这样啊，或者我原来不是这样。那就算真的承认错了，但是心里面呢还是闷闷不乐，对不对？那这个闷闷不乐不服气都说到我们还不是真正心服口服认错，还不是在我们面对失败面对错误的时候用一个对跟成熟的态度来面对它。所以你不发脾气没有反驳回去，并不代表我们学得好，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学的，让我们下一次犯错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人点出来，我们自己先肯在主面前承认我错了，承认我错了。那如果有人点出来，那不管他是不是误会啊，我们都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啊，我是不是真错了？连别人都看出来，甚至别人需要来跟我讲， 老师是不是我真是有问题，那我们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急着 defend， 不要急着在心里面不服气，那我们弄一个 humble 的态度，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来到主的面光中。这就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来面对失败该有的态度啊，就是当我们真的在错误里面的时候啊，有一些是错误，有一些是跟罪发生关系，但是当我们一旦受到提醒，一旦被责备，甚至神管教的棒子已经临到我们了，而让我们发现这个是错，或者圣灵在我们里面，良心在我们里面责备，让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错事啊！弟兄姊妹，要赶快临崖这个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我说过，我们都会犯错，但是当我们一旦被光照的时候，要赶快刹车，要 minimize 这个错误所造成的结果，要尽量减轻缩小我的犯错所带来的后果啊，不然的话你会一错再错的。这个很多赌徒啊，一开始输了，他为什么后来会输了倾家荡产呢？因为他刚开始想说，我输200块，我再给我5分钟10分钟我就赢回来，过了10分钟以后他输到1000块，他更不甘心了，糟糕了，我刚刚只输200，现在输1000，我回家怎么面对？我要赶快花功夫把这1000赢回来，他又继续玩下去，一错再错，时间拖延下来，到最后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带了20万的债回家了。太多这种例子了，弟兄姊妹，这叫做一错再错啊！所以要一旦被提醒，赶快停下来。就连大卫当初犯错的时候，他的错不光在于说跟乌利亚的妻子巴斯巴行淫乱，这是第一个错，他在这个错误里面，他没有赶快停下来，弟兄姊妹。所以当神差遣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还不是主要责备他玷污了这个拔示巴，神特别责备他，他居然杀了一人乌利亚，这叫做一错再错。抢了别人太太是第一件错事情，还杀了人家的先生啊！所以这件事情让神的愤怒不能够离开大卫啊，在大卫的一生的后面管教随着他，因为大卫在主的面前大大得罪神，这叫做一错再错。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有一次有一个人啊，朋友碰到他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耳朵都痛得烂掉了啊。他朋友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两个耳朵一下子都烂掉了？”他说：“我昨天在那里烫衣服的时候啊，突然电话铃响啊，我一急就拿起来听啊，但是把耳朵给烫坏了。”他说：“那你一烫坏一个就好了，怎么会烫坏两个呢？”他说：“我总要打911叫救护车吧。”听懂我的意思啊？烫坏了这个耳朵，痛得不得了，一急赶快拨911放另外一个耳朵，就把另外一个耳朵也烫坏了。那这个叫做一错再错。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来犯错的啊。但是当我们真正在错误里面的时候，你要晓得，我们旧造堕落的本性跟撒旦都会在这个时候尽全力的来淡化我们犯错的严重性。一定会在这个时候来跟你讲，这没什么，或者我们旧造的本性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圣经上讲的那几句话都出现在我们身上，叫做硬的景象或者硬的心突然出来啊！明明知道我往那个家走去是一个错误，里面是陷阱，但是他的脚步没有办法制止，他知道那边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等着他，他往那里走去了。弟兄姊妹，多少时候在危机的时候，在明明我们里面已经受到禁止，良心已经谴责，圣灵已经在这里管教我们，但是你会发现仇敌在这个时候试着淡化这件事，而我们旧造的本性也突然一下子变得硬了，好像我们在这里硬着景象，我们加快脚步，我们向着错误里面去。在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主怜悯我们。在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保罗讲到试探，讲到情欲，讲到这些钱财的迷惑，他劝年轻的提摩太要逃避，要躲避。你不要想说当基督徒怎么当得这么不属灵，保罗这么属灵的，他试探他都用逃的。很多的时候试探不是用我们里面去跟他 fight 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环境我们要逃的，你明明知道你的脚步只要转上那个巷口我就一定出事，弟兄姊妹狠下心来求主怜悯，让我们转身逃跑，这就是约瑟。 他的祖母一再对他讲话，一再用眼睛对他讲话，到最后拉着他的衣服，约瑟转身就逃。弟兄姊妹，结果在神的手中，但是逃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在错误的里面啊，或者在试探诱惑的，我将来讲到最后一堂会讲到面对试探，因为那一次是月初啊，小朋友们也上来，所以我本来今天要讲面对试探的，我把面对试探留到最后一堂讲啊。所以是六月初那些小朋友们，他确实他们很需要听。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逃的啊。所以在错误的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有一次我十几年前我在别的地方聚会的时候。啊，我曾经服侍这一对弟兄姊妹，那这位弟兄他在外面有外遇，他跟我讲说，他说他没有办法把这个人从他新房里面推出去。那我虽然知道我现在讲有点 too late， 但是我还是先告诉他，我说弟兄，当初你听见他在敲门的时候，开门就是错的，对不对？你开门让他进来，你要再把他推出去，你要花多少倍的功夫？今天多少人在情感上有外遇出问题，都是因为第一步错了没有回头。你每多走一步，你要加十倍以上的力量，让你可以走回那一步，你知道吗？真的，我们看到太多人是这个样子，他只要在情感的事情上多跨出去一步，他发现他更难，不止十倍的，他难回到他起初离开的那一步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说要谨慎啊？很多的错误，弟兄姊妹，都是人因为第一步还可以胜过的时候不顺服，第二步还可以回头的时候不回头啊，他在继续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他发现超过了他回来的力量，他就能被抓出去了。这个叫做一错再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悬而勒马，当圣灵一提醒我们的时候，当有人一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就算我们里面千万个不舍不下，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让我跨上一步。当我再跨一步的时候，我可能那个东西已经超过了我的力量，我可能就要被掳了。我们很感谢主，弟兄后来回来了啊，被主带回来啊。我自己在从前的工作单位里面，有一个单位里面有十几对的中国同事，里面有七对离婚、外遇、出问题，没有一对回来的，因为都不是基督徒。原谅我这么讲。因为没有主在里面，那个力量，那个人所没有办法得到的力量，我们得不到。只有在主里面，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可以从这么可怕的错误里面逃得出来。那第一件事情讲到悬崖勒马，以免一错再错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要立时归回，认罪悔改。你不再走下一步，并不代表你悔改，对不对？你只是想说不想造成一些更大的损失，将来丢脸啊，或是说因为被别人发现了，所以我只好不再做了，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悔改。所以真正的错误，真正的失败，要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一定需要回到主的面前。所以 Oswald Chambers 讲得很好啊，他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都不过只是为了平服自己的良心，都不过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已。他说其实我们要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他是 sin against God， 他是得罪神，这是最严重的事情，这是整个认罪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必须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我向他承认，主，我错了，我犯罪了，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就是大卫的祷告，我犯罪，我得罪了你，当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他在主的面前，他没有第二句反驳的话，他知道 I sin against God。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错跟别人道歉，都不是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只是为了减轻损失，只是为了不想听太太的唠叨，只是不愿意丢掉我的生命。弟兄姊妹，这都不过是外面的，那还不是真正的悔改跟认罪啊。真正的认罪必须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把我的光景在他面前赤裸敞开。你不需要隐藏，万物都在照我们的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他清清楚楚。我们到他的面前，我们向他 confess， 我们承认我们错了，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们在主的面前 决定不要拖，因为这个罪一拖的时候，它在我们里面就会成为罪担，那个担子的力量就会加重，一拖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拉远了。而当这个时间一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耗掉了。我们读一起圣经好不好？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大卫有两首最有名的认罪诗啊，一首是三十二篇，一首是五十一篇啊，这是大卫最有名的两首关于认罪的诗篇。我们看一下三十二篇，我们请看第三节到第五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好，弟兄姊妹，在这里大卫讲到啊，我相信这首诗歌很可能是他当初啊跟八十八犯的淫乱以后，他还有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不敢去面对神，他不敢去承认错，而那一段的痛苦的经历让他写出了这篇诗。他说，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终日哀恨，骨头枯干。弟兄姊妹，整个人落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啊，生命耗尽啊，耗到一个地步，骨头都干了，干掉，精力耗尽。弟兄姊妹，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跟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啊，不能够那么自由的开口祷告，开口叫主。当然，这个世界的那个责任、压力、疲倦，会让我们这个样子。但是很多的时候也是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没有搞清楚，我们常常容让一些得罪神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累积在我们的里面，而当这个东西累积久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去清它，你甚至不想去清它。那我曾经跟我们家的姊妹拜托过啊，因为她有时候很忙，在那边做电脑或者做功课啊，煮了稀饭她有时候忘记了啊，或是偶尔啦啊，我就跟她讲，我说这个煮糊了跟没有煮糊啊，对我们这些洗锅的人那个力量真的是差十倍啊。因为他为了弟兄姊妹礼拜二祷告会煮一锅红豆汤或是汤圆汤啊，也是一忙打个电话，因为弟兄姊妹有难处，讲太久了，一下子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那些汤圆啊红豆已经连连底了啊，都黑了。那那天晚上弟兄姊妹吃不到，那我们洗锅的人也很辛苦啊。那你发现因为它累积了不是它累积啊，我说那个东西让它累积的时候，当它变硬的时候，你发现你要去清，那是一个加倍的工作，而且你甚至不想去面对它，对不对？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这弟兄姊妹，聪明的人啊，像宋尚杰博士，他就很聪明，他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他一定洗一个属灵的澡，一定把自己放在主的面光中，他求神光照他这一天。他有没有什么地方说话做事得罪的神或得罪的人，他睡觉前他把他清得干干净净，然后很舒服的去睡觉，在主的面前一无责备，一无重担，一无控告的，他安然入睡。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去面对的啊，所以我们要立时归回，不要拖啊，千万不要拖。那如果说别人在这个时候责备我们啊，我们也要在主的面前谦卑，不要受到搅扰啊。那别人如果误会你，那你不要难过，因为你神没有责备我们，我们里面坦然无惧，对不对？那别人误会了啊，因为我真的是看到很多的时候别人会误会啊，以为是你做的，但实际上不是你做的啊，以为是你说的，你实际上不是这么说的啊。弟兄姊妹，那误会那就让他误会。保罗说，人都不要论断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他说判断我的乃是神。我们要在乎神的看法，所以如果别人责备我们，责备过头了，或是误会的责备我们，我们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受搅动。神不责备我们就好了。 这是我们最要在乎的。那如果说是因为我们错，别人真责备我们啊，例如说我开车不看地图，结果把他们搞得心烦气躁的啊，他们责备我啊，弟兄姊妹，我们也学习，以后也学习啊，从神手中来接受，因为知道的确是我个性的缺陷，我需要 humble， 我需要承认错，我需要接受校正，从神的手里接过来，你会发现容易多了。因为我们这个人的毛病不太肯从一个口子的口中接受校正，对不对？那么你从神口中接吗？当大卫逃避亚沙龙出去的时候，四美拿着土扬他，哦，那沙子撒在他手上，他是一国之君呢。大卫旁边跟着的勇士，个个是可以杀百杀千的勇士，啊，所以这个旁边就有一个大能的勇士，拔刀说让我去杀掉这个野狗去。大卫说：“我跟你何干？”啊，就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的。我不是说你的太太是四美啊，那弟兄姊妹，神常常差我们那一口子来显明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未得之地啊，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们的未得之地最好的一个显明，就是我很容易被别人 provoke， 被别人摸着，被别人激动的点。常常是我们的未得之地。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另外一半或者别人说我们里面照本性想要 defense 啊，想要反驳，想要替自己解释啊，想要辩驳的时候，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下一次我们直接转回到主的面前。是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是神在这里制作我们，让我们去面对神，从神的手中接受校正，也在主的面前先得到他的赦免。如果我们得罪人，我们是要回来向人道歉的，不要只是说神赦免我就好了，但是你把人家伤的那个样子却不管，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也要跟我们得罪的人道歉啊。那这是一个完整的认罪，不仅仅在神面前，我们也在人面前，也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我们通通把它解决掉啊。这是讲到第二个历史归回啊，我们要认罪，要在主的面前悔改。那弟兄姊妹，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啊！那就是啊，大卫很有名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啊。我们时间不够了，但我想我们看一两节就好了，不然的话，诗篇五十一篇真应该一起读一读啊。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他不仅仅这样啊，他底下也承认，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那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这是我们从小学上主日学老师们就要我们背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试着一起把它背一背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再来一次好不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请你特别注意，中间有一个字叫做若。要不要认罪在我们的身上，认罪就得到这个结果，得到赦罪的平安，得到赦罪的喜乐。不认罪，就像诗篇三十二篇讲的，这个罪孽在我们的身上要来压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哀恨，骨头枯干啊，弟兄姊妹，那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所以不管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曾经多么失败，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神赦罪的应许永远在圣经上， 我们凭着信心都可以来支取。神的信心叫我们看见神的宝血大过我们最大的罪，所以我们都可以在他的面前得到平安，得到赦免，尤其忧伤痛悔的灵主不轻看。那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具体，要很真实，也要合乎中道。我说的具体，不要光只是学保罗那样祷告，主啊我是个罪魁，主啊我真是个罪人。弟兄姊妹，现在几乎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对不对？所以要具体。你的太太说，你看看你这么主观，叫你看地图你就不看，你不要光说啊我是个罪人，对不对？你在主的面前啊，或者说我们谁不是个罪人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我们要具体。所以从前有一个一个乡下的姊妹，她带衣服到河里面去洗的时候，她用一个大床单啊，把家里面所有累积的衣服包成一个大包包，然后带到河边去，她就整个大包包放到河里面，然后晃荡晃荡就这样洗一洗。人家就跟她说：“你这样子怎么洗得干净？”她说：“她不好意思，一件一件拿出来洗啊，因为。”或者太脏了，不好意思，就包成一个床单放在水里面，这样晃晃晃，就这样洗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认罪都是这样子。主啊，我把公元2000年的罪通通先认了啊，对不对？然后年初就认了，那个跟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一样的。天主教的赎罪券是不光为你犯过的罪，你是为你将来犯的罪先买票的，你知道吗？就买完票，你是放心的去犯罪，因为你的罪都已经有赎罪券。那我们这个大笼统的认罪常常有的啊，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原谅我，阿们，睡觉了、我们需要具体。当你具体的时候，你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当你具体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可能在那个软弱上长进。一定要具体啊，在主的面前清清楚楚。那真实讲到是一个真心的，从心里面的。所以为什么大卫说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那个忧伤在他的里面，为着最忧伤，而不是说为着别人发现，哎呀为着我的面子完蛋了，我将来怎么办。弟兄姊妹，所以有属灵的老姊妹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罪的眼泪都需要宝血洁净，认罪认到会流泪的不多啊，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流泪连泪都需要保持洁净，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泪是为了我的面子。主啊我以后在教会怎么讲道啊，我昨天在家里面骂面食的时候，正好英英来我们家敲门，给他都听到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认罪后悔常常是为了我们的那个结果，而不是为着罪的本身，所以要从心里面出来，要很坚定。穆安德烈属灵的老前辈讲，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你如果不觉得它是个罪，请你不要认，不要随便认，因为它会把破坏了我们真正认罪的真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讲认罪讲惯了，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或者主啊我们都是个罪人，请你赦免我们啊，反正就是把大家一起包扎下来。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不觉得你真的在那件事情上犯罪，你随便认罪，有口无心，你也得不到认罪的平安，你也没有办法从那件事情上真正长进。但是他说，如果你真认罪的话，要彻底真实的认罪，真的从我们心里面上承认，不要随便认。所以当我们真觉得我那次不应该在背后批评论断别人，我到主的面前就彻彻底底真真实实的认，不要只是心里面觉得圣经上都不可以论断，或者被别人说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心里面觉得不舒服，阿主对不起，我好像不该讲，到主面前要认真的认他。好，当你真认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出来。当然这个还有更严格的认罪啊，尤其有一个姊妹，她很喜欢讲别人闲话，她不知道怎么去 overcome 这件事，她跑去找牧笛啊，我实在很想念我们这个上一代这些属灵的人，他们回答人都很厉害的，他就请问穆迪，他说对不起，我知道不应该讲背后讲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克制我的嘴唇，而且呢他根据圣经呢，没有人可以勒住他的舌头，他说我该怎么办。穆迪说，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下次在背后讲了谁的坏话，你就到你讲的那个人面前跟他道歉， 你说对不起，我昨天跟某某弟兄讲你怎么样，他就怎么行啊，我这讲完了我就不要成为朋友了，那不是多丢脸。他说你不这样子做，你就没有办法医治你这个病，这是一个更严格的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问题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心承认那是一个错。如果只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而不是我从心里面觉得我错了，那样子的认罪常常没有达到他该有的果效。他从心里面来真承认自己错了，到主的面前知道这个东西会伤到我属灵的生命，这个东西会伤到我与弟兄姊妹中间的那个见证，这个东西会伤了神的心，而让我在主的面前真实悔改，而愿意从里面出来。所以光后悔不够，中文很好，叫做悔改，不仅悔，而且在主的面前愿意改。那合乎中道啊，就是不要太轻视我们所犯的错，让它随便过去啊。刚才我已经讲了不少了，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也不要过分的把那个罪担在我们的身上，超过了主保血主救恩的范围，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人反而亏欠了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当他复活以后啊，特别告诉他们说，就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啊，为什么要把彼得提出来，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发咒起誓否认主，对不对？这个失败，这个羞愧可能让彼得一辈子不敢在主面前重新起来。但是主其实早知道彼得会否认他，主也早在他跌倒以前已经先为他祷告，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对不对？那主这个时候呢，用他的坚固，用他的爱再把他挽回回来。所以当你们去告诉彼得，要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当彼得听见这话的时候，他知道主还接纳他。那弟兄姊妹，不要超过头啊，不要超过头。那这是讲到我们面对失败一些基本该有的态度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讲到怎么样子啊，不仅仅我们承认了失败，我们成熟或者更照着主的话来面对失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往前跨一步啊，能够转败为胜。那我们这次的失败对我们不仅仅只是让我们失败而已，而让我们从这个失败里面站起来，而且呢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把这个局面转过来啊，它能够不仅仅防止我们下一次重蹈覆辙啊，再犯同样的错，而且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积极的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要转败为胜，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汲取这个失败的教训，免得我们重蹈覆辙。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这个银行家，他跑去请教一个年长的啊，白发苍苍的啊，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银行家，他就请教这个前辈，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成功的秘诀。他说我成功的秘诀只有五个字。他说哪五个字啊？他说正确的决定。年轻人一听，哦，正确的决定当然会成功，但是问题是怎么做正确的决定呢？他说也是五个字，错误的决定。当然人在这边学习得胜啊，我们不用世界的成功啊，得胜不光只是从失败中间学来的，不然的话我们这边天天都认凭自己失败，因为我为了要得胜嘛，对不对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当你真正失败而从里面学到的神要我们学的，被神校正的神要校正的，被神拆毁的神要拆毁的。弟兄姊妹，他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里面去。所以呢，当我们真正失败之后，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问第一件事情，什么是导致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不小心，因为我太自信，因为我的败坏本性，因为一个突发的状况我一下无力抗拒，没有准备，还是什么？有一次我到别的地方去，传道人告诉我说他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家庭，一个负责的家庭，他因为去帮助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一对一个家庭，他们有一些困难那个夫妻离婚了去帮助他们。那么帮助到一段时间以后，反而产生了婚外情出了问题，那么对教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也对这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弟兄姊妹， 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们听到很多，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单位上更多。因为公司里面是你跟其他的 engineer 你太太不在旁边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有什么苦楚，觉得你这个人可靠，特别是那些真正生命看起来很好的，很有爱心，很成熟的，那别人最喜欢来找你，因为在你身上有一种安全感啊，觉得很信赖你，愿意把他的心事跟你倾诉。在这样子的危机里面，不知不觉有的时候给撒旦开了一个门。啊，弟兄姊妹，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讲到以后你们不准先生上班啊，天天打电话去查他啊，我只是想说我们在主的面前都需要知道，有的人为什么走进去，因为他对他自己的感情很有把握，他觉得我不会出事情，或者他对这个基督徒所谓的爱啊，有一个很不够平衡的看法，觉得人家有需要我就应该尽量的来帮助啊，不讲条件的帮助啊。我们这个礼拜五在分区聚会的时候啊，从后在第三期特别交通到啊，腓立比书讲到爱的时候要有见识的爱啊，在主的面前知道分别是非的爱，不是滥爱乱爱啊。弟兄姊妹，那在主的面前为什么这个家会失败呢？出发点没有错，可能是自信，可能是不小心，可能是仇敌的这个网罗我们忽略了啊，不知不觉走下去，所以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汲取教训。当真正从这个里面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出来一次下一次不会了，我下次小心一点，结果还是一样单独跟异性的女子在那边对她过分的关心，对她过分的帮助，因此呢一样你还会再掉下去。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要小心。我当然我今天举的例子好像是这方面，我们很多其他方面的例子，你不该随便去看网络上不该看的东西，你上次为什么会上去呢？什么原因让你上去了呢？那下一次可不可以继续教训我们小心一点，给自己一些 regulation。 所以这个要避免啊，避免重蹈覆辙啊。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结果那个小姐找钱的时候，明明多少钱，她当场就看到多少钱，她没有讲话啊，因为她拿到那个钱的时候，那个 cashier 就说谢谢您光临啊，然后他就去帮助另外一个顾客了。所以这个姊妹呢，就拿了多少的这一两块钱带在口袋，他就回家去了。可是回到家里面以后，他心里面就很受责备，他觉得他不够诚实，他觉得他不够诚实，所以他就回来到那个店员的面前，他跟那个店员讲，他说对不起，他说我刚刚回到家，我好好数了一下你找给我的钱，发现你多找给我这两块钱还是一块钱，他说我现在还给你。那个小姐好感动，他说我当店员当了这么久，我还没有看到有人这么诚实过，就谢谢他。然后这个姊妹就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他里面的责备比刚刚更重。主说你看看你，当初人家找钱多找的时候你当场不承认，回家以后回来认错，认错的时候又不真心认错，不彻底认错，你还说我回家算了钱以后发现多找的，你明明当场就知道啊，你认错到底在认什么？既然回来是为了要认我不诚实的罪，可是你回来还是不诚实，因此呢，这叫做重蹈覆辙，对不对？你既然觉得我不应该不诚实，我应该诚实，那你回来了讲认罪了，为什么讲的又是不诚实？所以这个姊妹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难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姊妹，弟兄姊妹。今天这样子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是神经病，对不对？那只有神儿女们，我觉得神会在我们里面管我们。啊，第二次再回去，再去跟那个小姐非常羞愧的，甚至流着泪跟她认错，她说对不起。不是我回答算了，我当场就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真认错的时候不彻底啊，或者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真正去取教训，我为什么当场不敢马上告诉他，那么我以后就要学习，要当时就要诚实，结果回来还是不诚实，又重蹈覆辙。那这样子的一次的两次回去认错，我相信这个姊妹在这个功课上他往前跨了一大步，当他下次碰到同样的事的时候，他比较不会重蹈覆辙。弟兄姊妹，这叫做神在我们身上医治我们被盗的病， 医治我们身上一切不像主的性情，医治我们这个人一切的失败，这样子的失败从中间出来才有价值。不然的话，失败一辈子跟着我们，一辈子缠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从里面真正出来。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一方面知道什么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原因，所以第二个问题要问的，什么是我应当做的，或是以后碰到同样情形我可以做的，让我避免同样的错误再发生。这是我们都要学的。那最后一个点讲到靠主更新，平信往前。弟兄姊妹，只有主的宝血能够真正的赦免我们，只有主的爱、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新的力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句话。今天在地上多少的人，多少犯过罪、失败、灰心、失望的人，他们里面最大的痛苦，就是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更新的力量，或是一个更新的盼望，可以让他们忘记过去，可以让他们埋葬他们的历史，可以让他们在人生中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们得这个得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却在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成为新的，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因为他的宝血流出来了，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真正回到主的面前，在主宝血里面，在主的光中跟他认罪啊，被主洁净啊，被主教育，让我们从错误里面汲取教训以后，弟兄姊妹，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一样，不是我不会失败，而是我从失败中我往前跨了一步。所有圣经上的人物，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圣经伟人没有经过失败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圣经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带上这么多的祝福给神的儿女们，因为只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失败，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失败里面出来，他们能够靠着主走得对，走得好，从错误里面出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所以你不敢看亚伯拉罕、看摩西、看大卫、看但以理、看每一个人、看保罗、看彼得，弟兄姊妹，神都直接的把他们的失败写下来。但是更让我们看见他们伟大的得胜。是的，我们都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却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I am a sinner saved by grace。 在主的里面，让我们从失败中能够重新起来，能够把我们的咒诅化为祝福，把我们的羞辱改变成为荣耀，让我们的失败成为得胜，只有在基督里可以做得到。我们最后再来唱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只唱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好了，我们唱这三节。220首。 的蒙恩的罪人，但是有一天就在这般蒙恩的罪人身上居然有荣耀可以归给神，只有神自己和他的性情被彰显的时候叫做荣耀，在我们这样子一个败坏的罪人身上居然可以荣耀归给神，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他。身上诗歌说的我爱我救主心中乐欢腾，不是我不会犯罪，乃是他爱我这样子的罪人，他的宝血为我流出，他的生命也赐给了我。那我们最后一次的唱第四节，唱完以后我们一起有些祷告，预备来。
Thank you.